我们再一起把掌声归给耶稣，谢谢主的恩典。神真是好神，他让我们看见很多的小孩子生命被翻转，很多的家庭被翻转，每一个人都经历神的大能，这是我们心中很感恩很感恩的。刚才透过美琪西平的见证，苏嘉禾的见证，还有每一个小孩子，你不要看着他们在地上这样爬，那些小羊这样爬这样爬，就爬进耶稣的救恩里面去了。阿们，这样爬就爬到整个平安当中，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祝福。这五二已经来到第35天，我们的布道会呢，40天布道会也去到第23天，23天，今天晚上就是第23天，然后剩下几晚呢？布道会17晚，今天晚上我们半桌有17桌。有17桌，大概我们来的人次有3100人次，绝迹人数累计到现在是124个人绝迹。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在当中，我们在讲，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在经历神迹啊，在街舞二当中啊。我会问你一些问题哈，你有的你就举手，举手就不要再先不要放下来，好，不是永远哈，暂时先不要放下来。好，在这五二里面，你曾经做过见证的，请举手，做过见证有，然后你曾经做过那个招待的，做过先机团队的，你邀过新朋友来的，你有参与任何一个服事的，好，你自己有来过这五二超过5个晚上的。神迹已经在你身上发生了，跟你旁边说，神迹已经在你身上发生了。这段经文我要分享的是这时候的神迹，这时候代表的圣经里面希腊文里面是 kairos moment， 一个关键时刻，神所拣选的一个时刻，它就是神迹的时候。这时候的神迹，在经文当中我们经历很多很多的神迹。同样的，在马太福音第16章，他也不断强调神迹这一个很关键的信息。我要快速把这个经文呢让大家去分享。这个经文很特别，我们先读一到第12节这个部分好了。1到12节，好，预备，有经文吗？1到12节，我们快速把这12节经文讲完，读完，预备，请。
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这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5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父，谢谢你的恩典，让这2天成为家庭一个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愿你的神迹进到我们的家庭当中，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得清楚你自己的话语的教训。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神迹代表什么？神迹在圣经里面讲到是一个记号，记号，透过这个记号，我就知道行神迹的那一位到底，哦，原来是神在这里，神在这里在，所以就有神迹，他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人就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这一位耶稣是谁？因为记号都出来了，对不对？好像杨妹妹，他们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的记号，是不是？ 那个衣服啦，那个鼻子啦，对不对啊？那整个化妆，那就是一个记号哈。那野狼来了，他就穿那个衣服，那是一个记号。是耶稣来了，他是神，神来了一定有神的记号，这就是神迹。我们怎么去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呢？不是每一个人看到神迹都可以分辨的啊。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两次分饼的神迹，一次是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啊，喂饱了五千人；第二个神迹是耶稣用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四千人。所以是两次分饼的神迹。虽然面对这个两次分饼的神迹，还有更早之前耶稣是不是行更多神迹，对不对？他医好百夫长的仆人，他也医好那个管会堂的埃鲁的女儿，从让他死从死而复活，他也让迦南妇人的女儿也被医好了。耶稣又行在水面上，耶稣又赶出很多鬼，一连串的神迹，事实上多到一个地步，没有理由看不见，没有理由不相信。可是有三种人，他却是看见，或是说参与了，可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没办法了解。我们有可能是看见神迹也不了解吗？有可能哦。所以要很小心去分辨，为什么有一些人没办法去看到神迹、经历神迹、明白神迹呢？耶稣讲到第一个部分一到四节，有两类人，他是抵挡的人，抵挡的人他是不能够分辨。我们可以把 PPT 继续打下来。抵挡者，第一大段是两次分饼的神迹，一到十二节，第一小点是抵挡者不能分辨。抵挡的人他不能够分辨，哪一类人是抵挡的人呢？第一节他就说，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来试探耶稣，叫耶稣行一个神迹给他们看。明明前面已经有很多神迹了，你还说行一个神迹给他看，给证明他们不信。这种不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抵挡的人。耶稣说，你们懂得分辨天气，对不对？今天那个晚上天发红，你就说哦要天晴了啊。早上发红要发黑，你就说哦要下雨了啊。我们现在也更懂得分辨天气啊，你只要看一下天气预报就懂得分辨天气。前几天突然变天了，有一些人没有看，结果穿短袖衣服啊，这五二结束离开的时候是不是很冷？对啊，就着凉了，就不舒服了。所以懂得分辨天气蛮重要的，可是更重要是分辨属灵的东西，对啊。耶稣说，你们懂得分辨这些，可是属灵的东西神迹你们却不能够分辨吗？所以神提醒门徒要分辨，要防避法利赛人的教。那经文为什么这样讲呢？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他们很注重传统，他们把律法变成口传的传统，加增了很多传统。传统会把一个东西僵化。撒都盖人他们不相信复活，所以呢他们是理性。这两种人没办法看得清楚神迹，因为是传统加理性。我不是说传统不好，有时候一些好东西累积慢慢它就变成传统，它是好的传统。理性也是很好，如果没有理性我没办法理解东西。所以传统本来是好的，理性本来是好的，可是如果我把传统跟理性无限扩大到不可以违反传统的话，它出问题了。法利赛人他把传统扩大到一个地步，他会破坏关系。他们会说，如果我把供养父母的钱拿去奉献，那就没问题了，我就不需要供养父母了。所以这种传统是不是已经去到扭曲了？所以他把传统无限扩大，信仰就变得僵化，没有活力。撒都该人不相信神迹，结果呢神迹就不会发生。那所以蛮有趣的，我信的信仰到底有没有创意呢？蛮重要的是，如果一个有创意的人，他会突破很多框框的。传统跟理性本来是好，可是他慢慢就变成一种框框， 宽到一个地步没有弹性，宽到一个地步没有活力，宽到一个地步呢，他明明是看见神迹，他都视而不见。所以要看神迹其实蛮简单的，我成为一个可以调整，我成为一个生命弹性的人，我就常常会看见神迹了。对，有一次我跟张牧师跟何老师，我们去大陆一个地方服侍。去服侍的时候呢，张牧师通常都是很忙的，他不会告诉我们说要讲什么经文，要预备做些什么分工，他都是临时才告诉我们。我们坐飞机去了大陆一个地方服侍，那服侍的时候，他的飞机就开始跟我们说，明天、后天、大后天有三天的服侍，这三天的服侍，我们来想一想要讲些什么。他功力深厚，当然想一想没问题，可是我们在那边就开始噼噼啪了，在那边想一想要讲些什么。刚刚好他就说，好了，这三天我们在讲什么，第一天我们讲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天我们讲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三天我们讲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就是这三章的经文。那讲这三天经文的时候如何分工呢？他说不用分工了，每一场崇拜我们三个都上去轮流讲。哇，难度高不高？很高哦。第一天讲马太福音第十七章，谁讲？我楚老师第一个讲，我第二个讲，张牧师在总结第三个讲。第二天讲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怎么讲，我先上去讲，何老师第二个讲，张牧师第三个讲，第三天到时候再说，还有这一招。所以当时我们都很专注很专注，那第一天是何老师先讲，所以我必须要去想，第一我要预备我讲什么，第二我要边听他的东西边消化，上去临时要接完他的部分再讲我的部分。所以第一天蛮紧张的，蛮紧张的，所以一直在默想，一直祷告，个人呼求他天上的神，耶稣救我，耶稣帮我，同一张经文怎么去挖三个重点呢？挖不同的特色呢？张牧师为什么会这种安排？因为我们三个都是教师，三个都比较有教导的恩气，所以他就想说，这一次神就让三个教师同行，没有先知，没有其他的，没有敬拜的，对。所以既然这样的话，神这一次要预备就是教导的恩膏，对啊。所以我在那边祷告祷告，默想，大家很紧张去预备。第一天预备完了，讲完了，松一口气。第二天我更轻松，因为我是第一个讲的。第一个讲的就不管其他人怎么讲，反正我讲完就坐下来成了。轮到他们紧张了，对不对？哎，这种是什么？弹性，生命里面随时可以让神去用，让神去调整，让神去安排。我的权柄怎么说好？我配合。我配合，对，所以那一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新鲜的经验。那一期的聚会呢，弟兄姐妹他们浸泡在神的道里面，原来同一篇信息同一个道可以那么丰富去体会，那么丰富去演绎，去进入神的道。哇，大家就浸泡在那个丰富当中，所以弹性就有神迹。 Amen， 跟你旁边说，弹性就有神迹。对，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是没有弹性的，他们有他们的传统，有他们的整个理性框框，所以没办法经历神迹。明明听到很多都说，你可以再给一个神迹我看吗？耶稣说什么？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神迹。事实上，耶稣有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耶稣太厉害了，耶稣回答了他们都不知道。耶稣事实上说，我会有一个神迹会发生，以后你们就知道，就是我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就是约拿的神迹重现。所以耶稣回答了，他们也听不懂。耶稣做了神迹了，他们也说我看不见。这就是抵挡神的人。第二种是什么人？他会看不见神迹呢？是小信的。当门徒跟耶稣坐船离开那个地方，他们就没有带饼。第五节记载他们说他们没有带饼，是不是？ 你留意看哦，第五节说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饼是用饼是面包，他是要经过发酵的过程才能够做出那个饼。耶稣很会机会教育哦，对不对？你们忘记带饼，耶稣就立刻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所以要防备这一个。耶稣讲完了，门徒就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一直强调那个饼。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我昨天默想的时候我就说对呀，门徒一直留意饼啊。当门徒一直留意饼代表什么？代表他们很担心啊。如果你有东西忘记带，有人告诉说你忘记带手机，你说有吗？我忘记吗？啊，没关系。你如果不太看重手机的话，没有带没关系的。如果你说糟了糟了糟了，我没带手机怎么办怎么办，有人会找我，我要联络，我要通讯，我要看这个我要看那个，怎么办怎么办，证明你很担心。所以当门徒说没有带饼，忘了带饼，耶稣讲这个教训，因为他们又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吗？所以从头到尾他们是担心。耶稣为什么说小信的人？五个饼可以喂饱五千人，七个饼可以喂饱四千人。事实上就在表明一件事情，耶稣就是生命的粮，耶稣是那个供应者。如果耶稣是神，他是生命的粮，他是供应者的话，那你还要怕你带不带饼吗？难道耶稣不可以把没有饼变成有饼吗？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们都看过很多这些神迹，可是你们的忧虑让你们忘记神迹，你们是小信的人。所以原来三类人他会让我们看不见神迹：一类是太传统有框框的人，第二类是太理性有框框的人，第三类是小信怀疑的框框，让我们看不见神迹。所以多特别的一个感动。权柄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事实上权柄从聊天的过程就知道到底我是想不想听的人，蛮简单的。一类是蛮渴慕听的人，他会主动积极去找权柄，希望权柄给他意见让他改进。第二类呢是被动听的人，他不会主动找权柄，除非必要，因为他怕去到权柄那边权柄就会改一些东西了。那可是你跟他讲呢，他最后还是会改，这是被动听的。第三种呢是勉强听的，因为听的时候听的东西跟他心中主观的看法在打架，所以他是勉强听，事实上听也听不明白。第四种呢是根本不想听的，因为他会坚持自己的想法。那是我越来越明白，当我做权柄，我给一些人意见的时候，到底他想听还是不想听，从他的表情我就已经知道了。我们到底是想听还是不想听的人？如果我是想听的，愿意被调整的人，我的生命会经历很多神迹。我记得原来听原来不容易，我从前在旧的教会已经很想分享圣经，所以有一期呢，我在主日学分享一卷书《哥罗西书》，我就邀了一个弟兄来，欢迎你也来啊。他也蛮资深的，对圣经蛮多认识。他听完我分享那堂课之后，他就给我意见，他说你的东西很棒，可是呢，如果能够把整段整体有一个更多的分享会比较好。我心中想，你都不知道我付了多少代价。我整整看了两本书，把里面每一句的注释我都做成那个当时的年代还不是 PowerPoint 的年代，当时的年代是用手写那个投影片的年代，对，那个年代我把每一句经文的原文解析我都写成一张的投影片，所以我上台的上课的时候是一叠投影片的。我多用功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多用心吗？我还把它画图了，我把每一句都跟我课堂的弟兄姐妹解析了。你跟我说我没有把整段跟他们分享，我多有条理，我根本听不进去。后来去到611， 我就知道主啊，你赦免我。我以前传递是头脑的东西，我把一句一句的解经跟主日学的学生来讲，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只看见树木，看不见森林，整个道是死的。可是当时我完全听不进去，我完全觉得你太自我中心了。哈，你完全不懂得欣赏人，哈，你都不知道我多少学问。原来人很容易有偏见，我们那个主观拒绝去听，以及我的生命没办法经历神迹，我信不过神用环境用不同的东西，事实上在提升我的生命，让我这个人经历更多的神迹。所以两种人、三种人在这边听不到。看不到，也经历不到神迹，对吧？所以我们要成为什么？能听的人，弹性的人，我们生命就可以经历更多的神迹。好，第二大段，怎么样的神迹呢？它是一个生命改变的神迹，两次分辨分饼的神迹，不是分辨呢，是分饼，两次分饼的神迹。那门徒不了解，撒都盖人不了解，法利赛人不了解，可是呢，有两个神迹，事实上是要带出一个认识。刚才我说神迹是一个记号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个人，耶稣开始去问他，也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经文很快速的，我们去到第二大段，第二大段的时候是十三，我们一直去到第二十八节。耶稣去了一个地方，经文可以打对。耶稣去到该撒利亚菲利比那个地方，他就问门徒，这个地方很重要，待会我会把这个地方的地图打给你看，打出来让大家看。耶稣去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地方，就问门徒了，人家说我是谁？然后呢，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跟彼得说，你的名字本来叫西门巴约拿，你现在要叫彼得。生命改变了，彼得这个人他本来的名字叫西门巴约拿。下面的经文可以再打一顶天出来，就可以让我们看见彼得的名字，往下面去就可以看见彼得的名字。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到底耶稣是谁？到底耶稣是谁？这边彼得耶稣问一个问题哦，为什么我们说要领受启示那么重要？耶稣说，人说我是谁？如果我的回答是人家说你是谁，那我的信仰是别人的信仰，对不对？哦，我风闻，我听说你是谁，你是谁。所以耶稣问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耶稣不想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别人的信仰，耶稣想我们的信仰是我的信仰。我的信仰，我必须去认识这一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他必须是一种启示，一种经历。所以当彼得说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代表他领受了启示，代表他经历了耶稣。每一个人我们经历耶稣蛮重要，是什么？我所经历的耶稣不可能超越我所认识的耶稣。意思是说，我认识他是因为怎么样的神，他就可以做工去到这个范围。我从前我有一个经验，我去大陆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呢，我就认识一个我的一批弟兄在上课，上完课了，我才知道原来当中有两个是医生，一个是中医，一个是西医，两个是医生，当时聚会当中就有另外一个弟兄头痛不舒服，我们只是为他简单祷告。后来才知道他有深层的东西，是小时候爸妈因为信主就被公安抓了，所以他不是头痛，他是恐惧。每一次我们一唱诗歌声音大一点，他就很紧张，因为在那个福音献祭地区，所以他就很紧张，他怕公安来抓了，因为那个他小时候的图画就来了。那我们很想他 后来才记得这个图画。那后来我们又知道有两个弟兄，一个是中医，一个是西医。我心想，如果我早知道他们是中医的话，我就可以请他开一些灵神定睛的药给他弟兄吃一下，对不对？让他稍微定睛一下。如果是西医的话，可能我有一个方法去帮助他。那如果是牧师的话，牧师有第三种方法去帮助他，就是为他祷告。原来我认识一个人去到什么程度，我就可以知道可以用到什么程度。同样的，我认识耶稣到什么程度，我就可以去到什么程度，对不对？我没有到那个程度，我不可能经历到那个程度。我讲来讲去太玄了。好，我讲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在J52里面，你来参加聚会，你看见耶稣是平静风浪的主，对不对？我就可以开启了。耶稣，我现在生命里面正在经历某一些风浪，你是平静风浪的主，我把我这个风浪交给你，我向你祷告，你来帮助我平静风浪。这就是因为我认识了平静风浪，我就可以向他祷告，求他平静我心里的风浪。如果我所认识的耶稣是赐平安的主，我现在经历一些忧虑，好像刚才那个我们的姐妹那个美琪，她就讲到她孩子的忧虑，对孩子的担心很多这些，她知道耶稣是平安的主，她就可以把照顾孩子这些忧虑交给耶稣。如果我是知道耶稣是叫那个哑巴都可以讲话的话，我们有一次晚上不是来祝福自己吗？奉主的名来祝福我，我不是一个不能说话的话。不能说话的人，我不是一个不能表达的人，所以我奉主的名宣告，耶稣，你可以把表达能力给我，把整个口才给我，可不可以？可以啊。所以你认识耶稣去到哪里，耶稣就可以做工去到哪里，这就是很重要。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口才的人，可是当神要用我的时候，我就不停地宣告，我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人，我是一个表达能力很强的人，我讲话的时候台下的人会鼓掌的，请配合一下。对不对？当我这样的时候，因为我对耶稣的认识在增加了，当我对耶稣的认识在增加，我的生命对他的经历有没有在前进？不停在前进。当耶稣是叫瘸腿的起来行走的话，那我在生活某一些部分可能我是瘫痪的，我是没办法行走的，我就可以宣告，在我瘫痪的这个部分我都可以起来行走。我可能是跟儿女的沟通是瘫痪的，美琪是可能是以前不懂得教导孩子，是可能要打孩子的，对啊，现在不一样了，我可以起来对孩子说，孩子我爱你了，是不是？所以当我认识耶稣去到哪一个层面，神迹就发生到哪一个层面。J52我们每一个晚上来读神的话语，我对耶稣的认识怎么样？不断增加，我的经历，我的启示就不断增加。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神迹是生命改变，那这个启示开始改变我的生命啊，是不是？因为我对耶稣的认识，他开始改变我的生命。接下来是改变，我要领受改变。领受什么改变呢？耶稣说：“西门巴约拿，我要领受改变。西门要变彼得，西门巴约拿是他原来的名字，彼得是他后来的名字。如果我们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2节，耶稣呼召西门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要改名叫基法。’基法的意思就是彼得。西门巴约拿这个字代表什么呢？有些人他们改的名字，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意义的。西门巴约拿这个字，它有是两个名字组合而成，一个是西门，西门原文是叫西面，西面雅各有12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就叫西面。西面这个字，他的这个人的脾气情绪是很暴躁的，很暴力的。因为有人伤害他的妹妹，西面就后来用刀杀了西建成所有的男丁。所以西面这个人，西门代表的性格就是暴力、暴躁、冲动。那巴约拿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约拿的儿子，约拿就是旧约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冲不冲动？ 也很冲动，他逃避责任。当耶稣要他传福音去尼尼微的时候，要他去东边尼尼微，他就逃到西边的西班牙，他是。所以他是一个很冲动的人。当耶稣救了这个城的人，他就向神发脾气，对不对？好，我死在这里好了，我早就说我不来了。所以他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那所以以前的彼得，他从前的名字叫西门巴约拿，等于他是冲动派里面的冲动派，他是冲动派掌门人，他是双重的软弱的男人，双重的软弱，不愿意承担责任，逃避责任，冲动，喜欢发脾气，有暴力倾向，情绪化，做事情不稳定，不能够持久。原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哇，我读起来的时候觉得越读 越不想站下来讲，因为自己蛮像他的，对不对？你觉不觉得自己蛮像他？有时候蛮冲动的，蛮容易发脾气的，很情绪化的，做事情很难坚持的。哎，原来我们要悔改的。那神说你是西门巴约拿，你生命里面很多软弱，不是一种软弱，你软弱里面很有恩膏，它叫双重软弱。双重软弱的西门巴约拿，现在你要改名成为彼得。石头，石头本身就是代表坚固、稳定，对不对？所以你从前叫基法，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已经跟他说你要变成基法，可是当时还没有。现在呢，来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他的生命已经开始成长了。整个成长的过程是因为启示来了，因为他跟从耶稣，因为经历很多神迹，所以耶稣说，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这不是属血气的，其实你要改名成为彼得，从一个动摇的人、情绪化的人、不稳定的人，成为一个石头。你说我本来就是石头，啊 ，OK， 没问题，也是要成为一个可以用的石头，啊，好像那一个大卫打败哥利亚，是不是只需要一块石头？他就可以打败这个巨人哥利亚了。所以神说我要用你成为一块石头，那不够哦。他从软弱动摇情绪化变成是一个稳定的人、坚持的人，后来还不够，还不够，他说你要成为磐石。磐石又是一个更大的石头哦，对不对？好，我要彼得这个字是一个男性的用词，磐石这个字是一个女性的用词，等于是一个很粗心大意的彼得，现在成了一个更细心、更温柔的彼得。哇，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一层一层他在改变，生命里面原来从一个冲动派、双倍冲动的人，变成一个坚定的人，比较有信心的人，后来又变成一个温柔的人，后来就写出彼得前后书。后来一呼召是不是就有权柄，一呼召三千人信主，多有能力。所以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面，是彼得所代表的使徒团队。神要把整个权柄给使徒，教会拥有一个极大的权柄。这个权柄是什么？这个权柄就是最后所说的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我们来看一张图，很特别的一张图，该撒利亚菲利比。我们先看上面那一张好了，有一个地图啊，这个可以回音哥可以再唱。好，对，这张图呢，我们看见耶稣集中做事情的地方就是加利利地区，加利利地区。然后耶稣这一次呢，他去到那个该撒利亚菲利比那个地方，再上去就是黑门山。黑门山，他呢有那个那个地方附近有河流。对，这边是淡，再上去是黑门山，那这边有河流流下来，附近就有很有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菲利比。好，我们下一张。这个地方呢，就是该撒利亚菲利比里面有一个山洞，耶稣就在这个山洞附近这个地方就问门徒，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然后耶稣就讲到，我要把我的权柄建立在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然后呢，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 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天上捆绑的，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好了，耶稣为什么在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来问这个问题呢？阴间的权柄，原来这一个地方，这一个山洞，就是当时的人所认为地狱之门，这就是阴间的入口。那耶稣说阴间的权柄，原文括号里面说什么？门，门是要来怎么样的？进进出出的，对不对？所以当耶稣在说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代表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教会有权怎么样？我要进去就进去。那当然，我进去不是我要去地狱，我要进去抢救灵魂，所以我要击堵黄龙，好，我要攻到仇敌的巢穴。所以神把一个权柄给教会大到一个地步，耶稣就在这个人所认为阴间的门的地方来讲这个真理。你们怕吗？他对门徒说，你知道我的权柄有多大吗？你知道我给教会的权柄有多大吗？大到一个地步，是我就在这个地方，一般人认为阴间的门的地方，我在这里释放这个真理。哇，所以多特别啊！我去过这个地方，我们这一团，我们四月份会去以色列，这一团我们也会去这个地方，我们也会去这个地方。所以耶稣在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什么？一个人如果我领受了启示，我的生命会不断经历神迹；我领受了启示，我这个人生命会改变；我领受完启示，我这个人就会知道神给我的权柄，这个权柄是释放给教会的。那讲完这个东西之后，耶稣就开启启示，他要上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彼得就说，耶稣不要，你不要去。耶稣立刻跟他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然后就说，每一个人都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就讲这一段，事实上这一段经文讲 跟前面说神要释放很大的权柄有什么关系？原来当神要释放很大的权柄给我们的时候，事实上他要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一个人他权柄越大，如果他有缺点，这个缺点如果他不是权柄，这个缺点没问题；如果他是权柄，这个缺点会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我们的总统如果他只有个人的一些问题，那个问题只是影响他的个人他的家族，没问题；如果他是总统的话，他的缺点就会放大放大再放大。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如果神把我们放在权柄位置的之前，神一定要做一个工作，就是塑造我的生命。以及我放在权柄的位置的时候，我的缺点已经在我上去之前解决了，我的缺点已经在我上去之前尽量给神的恩典去遮盖了，我就可以在那个权柄位置里面更安全。所以这是神的心意。神为什么说我们要成为能听的人？你看神有没有去立刻修剪彼得，跟他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然后跟他说凡是愿意跟从我的都要背十字架来跟从我。背十字架就是一个愿意承担的过程，背十字架就是一个愿意生命被修剪的过程。我们说如果你愿意加入小组，让小组长对你说话的话，这也许是你的十字架。同样的，如果你愿意起来带小组的话，你会经历生命的被修剪。有时候不是我们去修剪别人，是我带组员的时候，我的生命会经历更多更多神自己的调整，生命就会丰富。如果不愿意跟人接触的，生命很难成长。所有的成长都是跟人接触所带来的，那是关键关系的成长。所以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有神迹要发生，他要让我们生命学一个承担的功课。如果我愿意承担的话，我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我在承担里面开始经历对神更深的认识，我在承担里面调整生命。事实上神对神就有蛮大的心意，我知道神要提升我们，透过 J52来提升我们的生命。这五二已经跑到第35天了，剩下17天。 我的身量有没有在扩展，我的生命愿不愿意对付，我在香港服侍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阶段在北角码头，那个地方大概可以坐200多人。第二个阶段呢，去到荃湾，那个新的会堂大概坐850人。当在码头时代坐250人左右，我在那边服侍，我在那边施会，我在那边讲道。从起初很陌生，后来我开始熟悉那个讲台，我就发现我开始能够掌握在讲道里面神的同在，如何让神更同在，然后我所能够领受的我也能够很顺利的分享出去，从前面的座位去到最后，我知道神的话语都可以去到那边。可是当一去到富力，这是荃湾第二阶段的时候，整个会堂从250人去到850人。我一站上台，弟兄姐妹平安，哎，我发现为什么只有前面1/3回应我，后面2/3没有回应我？我觉得是麦的问题吗？我就急一下，请后面的音控会把声音调高。弟兄姐妹平安，大概只有1/3再多一点点。我开始回去祷告，我说主啊，我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原来教会的声量提升得很快，我呢没有跟着教会提升，它不是物质界的问题，它是我生命的问题。我的生命在第一阶段在北角码头250人的会堂没有问题，可是一去到850人的礼堂，我的生命不到。所以站上去是整个恩膏不到，是整个灵不到，它不是物质界影响的问题。所以我跪下来祷告，很多次的祷告会里面，我都跟神说，主你来怜悯我不懂得珍惜成长的机会。当你的教会快速前进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前进，我只是停留在250人的恩膏当中，我没办法去到850人的整个同步的增长。那个好像表面上是一个量的问题，事实上是一个灵，是生命里面的问题。神，我需要更多对付我自己，我需要更谦卑，你帮助我。与此同时，我也开始知道我要谦卑学一个功课。从前我开主，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老师，所以我要带的是学生，所以我一直都带学生。最高峰期的时候，我带学生，应该我的小组应该有40-50个学生，我办营会有70人。可是因为我教的是女校，所以这些都是女弟子。后来如果要变成6:1的架构 MG 学的话，男生带男生，女生带女生，那我只能够带他们一些部分人的男朋友，少数。去到富力第二期的时候，开启牧师西姆给我跟西姆一个意见，你们都是夫妻，你们应该去带夫妻小组。我心里面一直抗拒，我是老师，我已经带得不错了，我不太想转变。可是当我去到那个地方，我开始知道我要转变，我要谦卑，我要转变，我要有能听，我的生命愿意被调整，我愿意在牧养小组在各个方面都愿意改变。好，我开始带夫妻小组。那就在那个时候过不久，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在祷告会里面，我就看见默想，我就看见一个图画，我在林里面看见一个图画，有一辆飞机经过，我坐在那个飞一个会飞的地毯上面，我就坐着这个会飞的地毯就进到这个飞机上面，我就坐下来，我在里面拍桨，很开心。你知道这个飞机是当年最新的型号，它叫 A380。这个 A380 的飞机，它里面的座位就是800。50个座位。当 当我灵里面看见这个图画，我就知道神应允了我的祷告，他让我的生命，我的身量从250人可以去到850人。不到一个月之后，我站在那个讲台讲道，我知道神与我同在，我知道神的灵在整个会场当中。所以神今天对我们说什么？神要快速扩充神住的身量。办完这52之后，我们的教会应该就会另外一波了。你的身量可以跟得上吗？我们愿意生命被调整吗？我们愿意谦卑加入小组，请小组长跟小组长说，请你对我生命说话吗？做小组长的，我们也愿意去聆听吗？有时候我看见我不同的同工，我都在想，我可以对他们生命讲话讲到什么程度呢？我对着我的第一代，我也想这个问题，我可以对他们的生命讲话讲到什么程度呢？前不久有一个弟兄跟我说，我跟他说，我其实我很爱你，我无条件爱你。他对我说，牧师你不要开玩笑了，如果我没有成长，你会爱我吗？我听到那句话很难过，原来他成长的意思是，如果我 不出来做一点事情，如果我不出来做一点事情，如果我不是站在前面，你会爱我吗？我听到我很难过。我当然期待你成长，可是我不会因为你有做事情跟没有做事情去判断我应该爱你还是不爱你。事实上我里面很难过。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他不是要求我们做事，反而他是要塑造我的生命，从西门巴约拿变成彼得，然后把权柄给我们，权柄大到一个地步，连阴间的权柄都不可以胜过我们。这是耶稣的心意，不是为了工具，他不要我们成为工具，他要我们成为他所爱的儿女，把能力释放在我们当中。我要做一个回应，待会敬拜完，我要在敬拜的时候，我要请每一个小组长都在前面。待会敬拜的时候呢，我邀请你，我会释放这个权柄，请小组长带你来领圣餐。我们需要汲取耶稣的恩典，凡是你愿意相信耶稣的，今天我都欢迎你一同来领受这个圣餐。我要请小组长来祝福你的组员，如果你没有入组的，我邀请你也可以入组，或是说你来到我这边，我来为你带你来领圣餐。或是今天的新朋友，我知道神的爱在我们当中，神说我爱我的教会，我显神迹，我供应生命，目的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成长，从西门巴约拿。我们可以小组长可以来到前面，可以每一个人，我们边敬拜的时候，我们边拿一个饼跟杯围到你的小组长那边。如果你还没有入组的，或是新朋友，我欢迎你到我这边来，我们来预备领圣餐。